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大家介绍但以理书的正文部分。但以理书其实非常好读，好多人都说但以理书难读，其实非常好读。难读的原因是我们对它的定位发生了一点偏差，不过定位定好了的话很好读。你看到我们给它起的题目叫解梦与火窑，你一看这个题目你知道下面要干嘛呢？下面讲故事，对吧？一讲故事呢大家就觉得很好读吧，所以你就知道但以理书其实好读。为啥我们觉得那么难读呢？因为但以理书在我们的圣经定位当中被定位成先知书，所以我们总想在先知书里面找到先知的好多信息，这样我们就错了。其实但以理书在犹太圣经当中的定位是圣卷，所谓的圣卷呢就是个人生活个人情感的表达。那么对于但以理来这卷书来说呢，是但以理的和他的四个朋友在一起在外邦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个生活见证，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听别人讲见证，这就是但以理书。那么有的人的见证呢就觉得生活中非常实在的东西，比如说今天上午这个下午牧师正道的时候讲他小时候那个见证，对吧，就很真实。有的人呢可能看到一些特殊的意象也会跟你分享，也是一个见证。那么但以理书实际上就分这么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生活里面的见证，一部分呢是他看到的意象的见证。所以这样去看呢，但以理书其实不是那么复杂，比较好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部分，解梦与火窑。那么这个我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表很重要，我们的圣经分类和犹太圣经分类略有差别，其中有几卷书的差别主要在耶利米埃歌和但以理书，这是最差别最大的两卷书，因为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把它列为先知书，但是犹太圣经是圣卷，我们知道一下就好，对我们读圣经有好处。好，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慢慢给大家读，大家一起来给我们一起来走一下这个过程，你就知道但以理书怎么讲。他首先说，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讲城围住。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对吧？这一句话读完以后，你查一下历史的话，约雅敬第三年大概就是公元前605年，有的说606年，有的说607年，差一两年时间不要太在意，因为大家计算时间的时候不是说今年是第一年还是今年是第二年呢，今年是第一年还是今年是第零年呢，这个计算的时候大家有一点差别，所以出现一点两年的差错呢不要太介意。基本可以判断这一段时间发生在公元前60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约雅敬王，约雅敬王不是犹大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是西底家，那我知道中间还有两个王，他是倒数第三个王，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这段历史。说主讲约雅敬王和圣殿中的一些器皿，然后呢都被掳去了，掳到巴比伦去了，放到巴比伦的那些庙的银库里边。同时掳去的呢还有一些宗室贵重，这些人呢是犹太人当中的精华。那么外邦人为什么要掳这些人呢？如果你看一下历史你就很容易明白，其实巴比伦要掳犹大这个国家呢不是他一天想要做的事情，他有一个很长远的计划，他很早就计划这个国家我将来掳了我要干什么。那么有一个问题摆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我如何管理犹大这个国家，如果我把他征服以后我怎么管他呢？所以他要培训一批人来管这个民族。那么谁是最好的候选人呢？犹太人，也就是让犹太人去管犹太人是最好的做法，是吧？那其实这个难理解吗？不难理解，看一下我们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东北人，从东北来人都知道，在日本的战略当中，日本曾经把中国的东北当作他的重工业基地来发展，是吧？所以日本人到中国来到东北的时候，他不是侵略性，他来干嘛呢？搞教育修铁路帮助你，他的目的不是帮助中国，他的目的是要在那儿建一个他的重工业基地。所以在东北那地方很多人讲日语，因为他们来教你日语，教你语言，教你这个各种日本人的风俗习惯，然后给你修铁路搞经济，他的目的是要把东北做成他的重工业基地，这是他的长远战略。 你从巴比伦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巴比伦怎么管理犹大呢？他必须要把犹太人培养成巴比伦的领导，去管理他们是最佳方式。这就是你能看到这一段为啥要这么做。那么他掳了一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宗室贵重，而且是年少的、英俊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残疾的，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兼备，要干嘛？将来就要势力在王前。也就这些人是有目的的，他专门培训专业人才，将来要做管理者的。那么这里面呢，掳去的人有王，有各种王室的器皿，还有这四个重要的人物。当然掳去的人不止这四个了，圣经记载这四个是重要人物。那么这是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信息，我们大概在你的脑子里面，他为啥要这么做。你知道他们做了几样东西。第一，教他们加勒底语言，知道他们首先学会当地语言。如果你不懂当地语言，你怎么读上帝的圣旨呢？因为当时的圣旨是巴比伦人发下来的，对吗？所以你一定要懂巴比伦的当地的语言，才能够读懂巴比伦王给你的吩咐，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才能交流。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呢，给他们吃得好好的，让他衣食无忧，吃好的喝好的。第三个呢，我白白的先培养你三年，这三年我要把你培养成巴比伦帝国当中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你懂犹太文化又懂巴比伦文化。他要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呢，如果你去看一下的话，非常类似于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所受到的那种考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里面？当你去一个单位的时候，你对他的信仰背景一无所知，他对你非常好，但后来你发现他的信仰和你是相违背的，他的好其实对你不是一件好事，是吧？所以是一种试探。他们给你吃的，给你喝的，给你穿的，给你用的，让你在皇帝的面前可以势力。也就是说，世上人所追求的东西他都有了，他让你满足你所有个人的需要。三年，那么这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你到了外邦以后，就像我们今天从中国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加拿大人不会叫你的名字。如果你姓张、姓赵、姓邵，他们是不是叫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一定要给你换名字，对吧？如果不换名字，别人叫不出来你的名字。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去了以后呢，巴比伦人给他们每一个人重新命名一个名字。这四个人包括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四个人原来的名字都有它的希伯来含义，被改成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名字以后呢，也有它当地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我把它列出来大家看一下。但以理希伯来文的名字是神是我的审判者，那么把它改成这个加勒底文叫伯提沙撒，意思就是比勒神所保护的。比勒神是巴比伦神中子神，神里面最大的那个，就是偶像当中最大的那个。看到这个区别了吗？哈拉尼亚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神是恩赐，赐恩的神。那么被改成撒德拉以后呢，称是属王的朋友，意义上变了吗？说从今以后你侍奉王就好了，上帝的恩赐不太重要了。米沙利原来的希伯来文名字的意思是神是至尊至大的，后来把它改成米沙，就是当拜煞神，煞神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的月亮神，是叫月神，是一个偶像。那么最后一位亚撒利亚呢，原来的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所扶助的，那么被他改成亚伯尼哥以后，他的意思是尼哥神的仆人。所以当大家看到改名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就读过去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为啥要给他改名呢？让他融入当地的巴比伦文化，从你的名字开始，从你吃喝拉撒开始，我都给你照顾得好好的，将来你要为我效力。这就是这四个人面对的考验，如何应付这个考验。比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一项工作当中遇到各种挑战的时候，你如何应付？这就是 但以理这和他的这四个朋友一起说要面对的。他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王给他吃好吃的，给他好喝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王室的东西。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室的东西都是有偶像崇拜的，所以那你吃还是不吃呢？我们都说谁去过青海或者甘肃青海这一带，谁去过吗？你到那个地方街道上去吃饭，所有的餐馆都是什么回民餐馆，对不对？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普遍再正常不过的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吃回民餐的话，那那个地方你就没吃的了，是吧？你就会发现很难找到吃的。那么他们这四个朋友其实遇到的就这个问题，因为巴比伦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他们当地的偶像崇拜仪式在里面。那么作为犹太人呢，这属于不洁净的食物，你吃还是不吃，这就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而这个不吃呢会面临一些问题，因为皇帝派给他吃的是要让他长得白白胖胖，那个时候白白胖胖是一种美啊，不像我们现在整天减肥呢，那时候没减肥这个概念，吃的白白胖胖是一种美。所以是皇帝要把你养的白白胖胖养三年，让人看着这个人富态，对吧？我中国人讲很富态，有福相，要讲这个效果，那你不吃你不就瘦下去了吗？那这个负责管理这件事情的人就会遭殃了。所以呢这个有后果的，那还吃还是不吃呢？这里面就有个智慧在里面。但以理提了一个问题，说这个饭呢我们真不想吃，但是你给我们吃素食是这么十天，如果这十天之内我们仍然白白胖胖没事，那就这样试下去就好了。如果说十天以内我们瘦下来了，那赶快再吃也来得及补上了，对吧？但以理其实蛮有智慧的，他就想了这个主意，他说给我们几天试试。还结果一试呢，十天过去了，发现这四个人呢白白胖胖没事，和吃肉的鸡没啥区别，这不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吧，是吧？所以你就知道处理这些事情是一种智慧，你没必要在所有的人面前说我就坚决不吃，结果人家偷给你给了，对吧？你想吃也吃不着了，所以这就叫智慧。这叫智慧。但以理有这样的智慧，问题来了，当你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给你智慧。当你不选择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没有智慧给我们，有没有这个观念？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智慧，于是呢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的知识。圣经记载不是反过来的啊，说神先是但以理同在赐给他智慧，然后但以理选择了这个，不是。但以理首先选择了智慧的方式，上帝然后再赐给他更聪明的智慧。但以理就明白各样的异象与梦兆，这地方说神给他一个特殊的功能。那么有人说他以前有没有？不知道，别问，圣经没说。也许这个人以前就有这个本事，但从现在开始上帝在这两方面非常祝福这个人，因为巴比伦帝国异象和梦兆非常盛行，那个地方人就讲究这个，整天要解梦，整天要看异象，所以上帝赐给但以理这样一个恩赐。那么尼布贾尼撒呢定的日子已经满了，也就是三年过去了，那么太监呢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尼布贾尼撒的王前要见少年人，结果发现少年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这四个人，这四个人非常聪明，所以他们就留在王的面前，说他们在和本国的这些术士相比的话，他们的智慧要胜过十倍，这叫神的祝福，是吧？下面说这种优势一直到古列王约年，但以理还在。那么古列王约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539年。那么从开始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9年，中间差不多经过了60多年的时间，对吧？所以但以理在外邦时间非常长，所以有聪明的智慧，做出聪明的选择，上帝就会赐给你聪明的智慧，这是我们在这儿有学到的。 现在好了，中间过去一段时间了，吃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他们面临的当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君王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你会发现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对吧？他做了个梦，这个梦让他非常烦恼，心神不定，睡不着觉。于是他就把当地的术士都找来，行邪术的全都招来，他告诉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你们给我解一解。这些术士一想，这事有什么难的呢，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他说，来吧，说啊，告诉我梦是什么，我解给你听。结果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王给他回答一句说，我梦是梦了，我却忘了，解给我听吧。那在这一下你能解得了吗？哎，这一下你会发现当地的术士解不了了，说你们如果不讲我的梦解给我听的话，我让你们凌迟，如果你把这梦解给我听的话，我就赐你纵容。哎，皇帝有这个权利，对吧？可以赐你纵容，可以赐你凌迟，但条件是我忘了，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想了些什么。难不难？难。是不是人能做到呢？不是，人做不到这一点。人能看到的就是现在，人看不到太远，看不到太近，对吧？人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的。无论是我们今天学化学、学物理、学什么知识的，你会发现人能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对吧？所以他看不到。因此呢，巴比伦王就非常愤怒，他说，你们这些术士无用，拉出去斩了。这个屠杀令就下来了。那么大家要想象一下，但以理有这样一个聪明的智慧，所以这个屠杀令里面包含谁呢？包含但以理，因为他也是术士啊，只是他的术士和别人的术士不一样而已。他是从上帝来的，别人是从这个经验中学来的。但是从划分这个，把他们划分类别上讲，他属于术士，所以他属于被宰的对象。于是呢，皇宫的人就来抓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就想办法，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向上帝祷告。那么但以理就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说我们有灾祸了，皇帝要杀我们这些术士。他说，我们要祈求天上的神怜悯我们，把这奥妙的事指给我们看，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以及巴比伦其余的志士一同被灭杀。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吧，人到了尽头的时候总是会想一些绝招，是不是？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生的开头，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总而言之，到尽头的时候一定会想绝招。这时候想啥呢？但以理说，我们的上帝，说这奥秘的事在夜间呢，异象就显给但以理看了。神真的把这个意象写给但以理看，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亘古到永远，你的智慧和能力是超乎万有的，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难道你一个梦忘了上帝不知道吗？他这个祷告简单不？很简单，那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他写出深奥的奥妙的事来，在暗中有光，所有的光明中和他都有同居。所以说，我们列祖的神啊，我要为你给我的这个智慧，我感谢你，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真神，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的事。这就是但以理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这时候呢，但以理就来到王的面前，因为要杀他，他要在王的面前解释一下。他说，王所问的这些奥妙的事，哲士和术士们以及观照这些人不能告诉我。他说，现在只有一位天上的神可以把这奥秘的事讲给你听，他已将日后的事指明给你这个君王尼布贾尼撒。这时候但以理给王说，他说，王啊，你做的梦是这般这般。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梦见一个大象，看到我们的圣经当中一写，你感觉好像一个大的动物那个象，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塑像，那个大象指的是一个塑的，英文里面叫 image， 不是 elephant 啊，别搞错了，是 image。 所以我们的中文翻译成大象，其实那个不是动物大象，是一个大的塑像。他说，这个象很高，非常荣耀，站到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这个头像呢，头是金的，它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再往下是腰和肚腹是铜的，这腿是铁的，这脚呢半铁半泥。他说王啊，你梦的就这个，这是一部分。他说然后呢，你在那一看这么宏伟的一个像，然后有一块从天上来的石头，说非人手凿的，自然的，然后下来就把这块砸哪，砸到这个半脚半铁的脚上面，脚一砸呢，这个像就倒了，一倒以后金子银子铜钱全部废了，这个雕像塌了。他说王，你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梦，一只高大的塑像倒在你的面前，被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给砸了。你听完这个梦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你是王的话，你会说啥？那、啊、这就是我梦见的，这不是，你要不说这个话，你不杀头了吗？对不对？这就是我梦见的，这就是王梦说好了。那么王会问，那解解吧，什么意思呢？现在梦知道了，该解梦了吧？于是戴笠给他解梦，他说：“王啊，你是诸王子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世上所居住子弟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给你了。”他说：“那头就是你。”哎，王一听，哈哈高兴，金头是我，对吧？然后说：“这下面这肩膀和胸，这铜的、银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就在你子后要兴起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不如你好，所以不要太担心。他说再往下是铜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第三个国，这个国呢蛮厉害的，他要掌管天下。他说下面那个铁的腿和那半铁半泥的那个脚，那个厉害，那个是第四个国家，这个国家将来呢要打压世界上的列国，但是这个国家后来要分成两个国家，要分开分成两部分，因为它里面一半是铁的，一半是泥的，所以它融合不到一起，所以这个国家将来是一个掺杂混合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是一个不团结的国家。他解释这一部分的时候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王一听，要管他下面的怎么样，反正我是金头，这挺好，对吧？王没意见。那么解释下一半的时候，他说下一部，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一部分看完。他说这个国度子杀呢，这不历史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很容易明白，历史已经过去了。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金头，他子后是谁啊？马代波斯帝国，就是那个银的部分。子后是哪个国家？希腊帝国。这个历史上一个一个过来的，希腊帝国厉害不厉害？挺厉害的。波斯马代并不怎么厉害，挺厉害的，他统治列国。那么最后这个半泥半铁的是谁啊？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厉害不？征服全世界，对吧？而且罗马帝国最后分成东罗马西罗马，是吗？罗马帝国里面是语言混杂，宗教混杂，所有的政治形式混杂，是不是一个混杂的国家？全部都是历史事实。就因为这一点，好多的人怀疑戴笠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到公元前一世纪了，对吧？和公元前六世纪，戴笠活不了六百年，所以好多人怀疑说戴笠书不可能看到这些。只有你相信神，它就是真的；你要不相信神，啥都是假的。所以你要相信戴笠能看到，因为这是戴笠写的。所以我们相信戴笠会看到这个。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说这个像在那儿很大，他突然呢有另外一个国兴起，这个国和其他国不一样，永远不败，不归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呢这个国家呢要存到永远，这个国家就是你看到的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他说这个国家要过来的话，这个金像里面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将不复存在，全部被打碎。他说这讲解是确实的。巴比伦王听到这个感觉怎么样？蛮害怕的，是吧？是不是蛮害怕的？然后当时 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吩咐人奉上供物的像品。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的缺省，他立他作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知识。这位王服了吗？服了。他服的是但以理还是服的是但以理的神呢？所以你看，他实际上服但以理，他趴下给但以理下拜，他给但以理进贡。他想什么？他这几个人了不得，这几个人要好好用他。那么这另一个国度是谁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最后结束了以后是啥？基督的国度就开始了。宣教第一世纪宣教的时候最大的阻力是啥？罗马帝国，对不对？耶稣在世的时候最大的统治者是谁？罗马帝国。保罗宣教的时候最大的障碍是啥？罗马帝国。这个国家最后为基督的国度所取代。今天天主教的总部在哪？梵蒂冈。梵蒂冈在哪？罗马。所以好多事情你要和历史放在一起去看就很有意思了。你单独抱着但以理书翻半天呢，发现哎呦太难读了。其实不是很难读，对吧？好读。这就是那个国度要把一切铜金银铜钱都要打得粉碎，没有一个可以存留的，就是基督的国度。好，但以理书，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也是但以理他这个朋友的第一个见证。从第三章开始他讲第二个见证，在前面的见证和后面的见证没有任何关系，是独立的，我们不要把它联系到一起，它是独立的。这中间隔了多少时间呢？也不知道，绝对不是昨天和今天，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说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座金像，这座金像呢60肘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有没有概念这座塔到底有多高？30米乘3米，高不高啊？在当时挺高的了，在今天不高，对吧？30米在今天不算高，在那个时代挺高的。而且这个时候它处在一个平原，在一个平原上立着一个30米高的一个雕像，这是一件很显眼的事情，是吧？巴比伦王要做这件事，他做了。做了以后呢，巴比伦王就差遣所有的人说，我要为这座雕像做一个开像典礼。圣经上用了翻译词叫开光典礼，我估计这个翻译的人可能使用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词汇，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开典仪式。就这个像，就是我们经常也叫什么叫节目仪式，或者叫开像仪式，我说你怎么说都行，就是有个时间公布，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说这座像从现在开始向外展出了，大概就这个意思。他要做这件事，那么做这件事呢就有个规模，对吗？他说凡是吹号，所有在我国家生活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听见这个号声的人呢，一律都要俯伏下拜，向这座雕像下拜。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成为但以理这几个人第二个重大考验了，对吗？也可能中间有很多其他的考验，但但以理认为那些考验不重要，他认为这个考验很重要，他就把它详细的记下来。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中间啥事都没发生，可能有好多事发生了，但以理没把它记下来而已。那么但以理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他说如果不拜的话，直接推到火窑里烧了。火窑大家见过吗？谁见过火窑？对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里面烧那个砖，烧砖的那个窑就是火窑，那个温度可以达到好几千度，能把这个我们天天做这种各种瓷瓶子瓷杯子都是在那里边烧出来的，对吧？那就是烧瓷那种方式，就是那个火窑温度很高，你只要这些动物只要扔进去瞬间化成灰了，啥都没有了，这就是温度很高。那么他们遇到问题了，到底这一天号角响了你跪还是不跪？这对于但以理来说，这是他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吃的东西是圣洁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第二个，我是拜偶像还是不拜？这两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下面看了，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就控告犹大人， 为啥他们要控告他呢？为啥？嫉妒，实际上你要知道一下，四个聪明的人管着当地的人，这帮术士，你觉得这帮术士愿意服从吗？不愿意，肯定有人追着告你，对吧？所以他们来告，告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经下旨说过，只要吹号，就要是下拜这座偶像。现在呢，这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说：王啊，这些人不太理会你的圣旨，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事该怎么处理呢？”他的问题是，你知道火药在哪吗？对吧？他要处理这几个人，你会发现这时候里面少了一个人，少个谁呀、啊？戴以理哪去了？是不是？有没有谁问过戴以理哪去了？谁都没问过。圣经读细还是对，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戴以理是他们当中的头，对吧？也可能出差不在，去哪地方？总而言之，他没在现场。没有在这个事情的现场，这些人不理不拜不侍奉，那王说，那我的圣旨讲的，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扔火窑里，对吧？于是呢，尼布撒尼撒一听，这还了得，有人敢抗旨，于是呢，就把这三个人绑起来扔到这个火窑当中。原因呢，因为他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而且是故意的，不是说糊里糊涂不知道。王给他个选择，你若拜，免你死罪；不拜，就扔下去。结果这三个人讲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这段话我们也该好好深思一下。他说，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是什么意思啊？就即便你把我扔到这火窑里去，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三个人说，即便你把我扔下去，我相信我侍奉的神会救我，出这楼也会脱离你的手。下半句其实更有意思。他说既或不然，他说如果上帝不救我的话，他说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人讲的这个话里面其实两层意思，他第一层意思说我相信上帝会救我，第二层意思说如果上帝这次不救我的话，我照样不拜你的神。这个叫什么？信心，对吧？这就叫信心。那不是说你举个手啊祷个告啊，那个这个才叫真的信心。就神今天没有在这些问这个事情上按照我的心意去做，没有帮助我，我照样相信神是祝福我的，这个才叫信心。如果你要一样东西就给了，要一样东西就给了，那和求佛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和求佛没啥区别，上帝就是在这儿，他会决定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时候不给你，这个才叫真的上帝。于是呢，这三个人就被绑起来了，扔在火窑里面。而且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生气，把这个火窑比平时加的温度要高出7倍，要死劲儿给我烧，要把他们扔进去。于是就把这三个人扔进去，扔进去以后呢，他不是像我们平时直接扔进去吧，捆起来，就你进去都动都动不了，你没办法藏，也没处可藏，对吧？结果因为王的命令很急，窑的温度甚高，抬他们的人因为扔不及都烧死了。你就知道温度高不高，温度很高，结果这三个人给扔下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尼布甲尼撒非常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你刚才捆了几个人？因为他看见什么了？这不是三个人吗？现在怎么搞得里面有四个？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奇怪吗？你会非常惊奇。 猜的人都死了，连灰都没了，结果火里面有四个人在那晃悠，像没事似的。你是不是感到惊奇啊？尼布甲尼撒非常惊奇，他就问你们到底捆了几个，说死三个。他说我怎么看到有四个呢？而且他形容了一下这第四个人的相貌像神子。什么意思啊？这第四个不一样，和那三个不一样，他只能认到这一点，不一样。究竟是谁，他不一定能够明白得了，但是他发现这个人不一样，多出来一个，一定是一种特殊力量。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走到摇前说，自高升的仆人，就叫那三个人的名字，说你们出来，上这里来。为啥他这么有信心啊，让他出来？因为他看见他们没死，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出来，如果他看见他们灰飞烟灭了还叫不叫，早就走了，对吧？他看他们没死，他赶快出来。于是呢他们就出来了，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一切谋士聚到跟前看着三个人。好看不好看？他们干嘛要看呢？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们围着他绕几圈看一看，他们没有被火烧伤，身体没烧伤，衣服没烧伤，头发没烧伤，没有火烧的味道。你如果在场的话，我估计你都晕倒了，是不是？吓人不？这非常吓人的事儿，这神迹，上帝救他了吗？上帝救他。那第四位是谁啊？神派的人，要么是神，对吧？我们也不去确定到底是神自己还是神派的。总而言之，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让这个温度变得很低，对他们没事。上帝可以做到，人做不到。那么尼布甲尼撒这时候就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裁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敬拜。现在我要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凡是献毒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子神的，必遭凌迟，他的屋子必变为粪土，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这位王现在看出了什么东西啊？这四个人的神惹不起，厉害，所以通国的人民都要尊重这四个人和这四个人的神，如果亵渎他们的神了不得，要凌迟。这告诉我们神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说想有就有想没就没有的，那是真真实实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他就把了这三个人。那么整个这个世界但以理都不在场。那么这是前面的三章讲了两个见证。但以理说好读吗？好读是吧，讲故事一样，而且读出来却是但以理的亲身见证，非常好读。那你读完以后学到什么呢？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每一堂课一定要问的。你学到什么呢？当你选择神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虽然你在外邦，神可以让你在皇室生活，衣食无忧。当你不选择神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神的赐福。你虽然生在皇室里面，照样煎熬的像平民百姓一样，是吧？这是你学到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神是救赎的，只要你相信上帝，凭着这个信心说神会救我，即便不救我，我仍然信他，神就会救你，让你在外邦人当中仍然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但以理经历的。那我们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办呢？今天的基督徒怎么用这一段呢？我们今天的所有基督徒都生活在世界上面，对吧？这个世界对你怎么样？不错，挺好的，一日三餐，有工资，有车，有什么有房，啥都有啊，像但以理住在皇宫似的，是吧？啥都有，你每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诱惑，你怎么办？选择基督信仰的人，神会赐福你。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可以活出非常高尚属灵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学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各种各样的波波峰峰、高高低低，只要你在基督里，你仍然可以活出复活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完之后学这一段，这是我们应该从里面学的东西。但以你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们这四个人啊，做了一大串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两个，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也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前提条件就是我们需要选择上帝，选择基督的救赎。如果你不做这个选择，基督的救赎和你没关系，你和这个世界没什么两样，所以别人也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基督的见证。这就是这四位朋友在他的一生当中做出的见证。所以但以理书非常容易读，再好读不过了，是生活见证。我们不要想着这本书里面先寻找先知的信息，这里面没有先知的信息，这里面是生活见证，就非常好读，好吧？我们但以理书的第一部分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一堂课我们来看第二部分，他的见证的第二部分。我们课程还是像往常一样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网站已经修复完好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免费的收看或者下载。